是合板的还是 King James 版的差异性都很大。
因为刚刚没有录下，要不要再简短的？
没关系，
没关系。好。
好。之前啊，这也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人文发掘上面里面最大的感受。一个译本哦，这么大的不一样哦，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意思已经偏差很多去。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个今天基督教界也有很多是，像英文也是很多翻译本，那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翻译本？就是他们一直感觉到，
不足，
一定是不足，不然他们不会那么多。几百种呀，
几百种，
知道吗？也就是他们做任务的时候，你们所翻出来的就是感觉他们就是不能够满意啊。
对了，因为古时候人用字，因为他们书写不是方便，所以他的用字很精简，通常一个字有多种含义，所以变成说我们后世的人要解释他们的文章的时候，一个人看得没有很透，不是很周到，他可能是看到一面或是两面，但是他总是有遗漏的地方。
你说的那个都是俄国作家不是吗？
对啊，那
托尔斯泰他的那个《战争与和平》，
那个都还不近代的啦。但是因为如果说你考虑到当初2000多年前的书写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用字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长篇大论的，连刻个字都麻烦啊，所以他们的用字一定是很精简的。我想中国情况是这样，在西方的话应该也是这样。
一样。
这个文字本身就是一样的。
他当时都是刻在石头了嘛，石板。
这样哈，我们中国古代我们是用这个竹片，
这个
我们知道。那个《史记》，我这今天来的时候也听到一个说，《史记》哈，那个司马迁他写《史记》的时候。那他有写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写到一段内容的时候，那个汉武帝非常的不认同，结果把他的全部的所写下来的竹片的内容，他马上把它刮掉。我们知道竹片它是要用它除了烧以外，就是那个只能刮，
对，因为上面的那一层，
那一层就把它刮掉。结果刮掉以后，他不得不以后再重写一次。那新约圣经的新约是比较晚期啦，那已经有草纸了，一般就是用这个埃及的草纸，埃及他们有那个蒲草，
不是用羊皮，
不是蒲草，新约，新约的时候他们有蒲草纸，
又叫沙草纸，
沙草和蒲草，那这个纸就是他用那个他那个植物是非常的长，可以长到。5-6公尺长的那种，
就像竹叶片那样吗？
不是，
类似芦苇，
像芦苇，
水边
的芦苇草，
要软。
啊，这种东西软，它可以打的，击打之后，它可以经过加工，然后把它做成像一张纸一样。
那保存，
也可以保存个2-3千年，现在还有。
这样。
对，它可以保存。如果你干旱的话，保存2000年都没问题，现在都还有。那更早的新旧约的话，旧约大概都是用羊皮，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大概只能够用羊皮，然后羊的割下来这个皮哈，他再用一样磕的，
还是用磕的，
他还是用磕的啊，他不是磕在石头真的是很慢啊，那种太慢了啊，他是最后他就是用磕写在羊皮上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这样，所以到了什么，不论是竹片，不论是羊皮。或是说甚至都这个以后的葡萄纸，基本上多取得不方便，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纸张那么简单。那你那个要写一篇文章，那就是要先想得非常的完整，
因为那个书写的纸的那个东西不能随便浪费掉。
对，那个而且太贵重了。最后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他们在说，他们古代的以色列人圣经哈。他们大概就是一个城市里面能够把它抄写 摩西五经把它抄写下来，就非常了不起了。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摩西五卷，都把它抄写在一个羊皮卷上，那这个城市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算很进步的
很进步的城市了。那一般很多地方实际上都是用背的，没办法，但写没办法写，所以就背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经很多都是用背诵的？它是用背诵的啊，你要用写的，实际上不可能啊。
像背诵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文字又更要讲究了。
对，所以它的发音。坏问题，
就像张炳麟那个他们那本书在解说文言文的那种东西哈，就是官方语言，他让你一省一省这样传下去，他不能跑，
对，
所以他一定好运，
对啊，
一定好运，所以你用一不对，那就表示你背错了，
诗的味道就失去了，
不是诗的味道的问题，是你表示你
内容把
内容背错了，
失真的，
所以他一定要讲韵的东西，啊，那因为他是都口授了，那从京城一直传到南方或北方，
是啊是啊，
那你不允许你因为距离的关系、时间的关系，你这个传的中间有错误，所以他那个文字上面会很讲究，
所以我们说八股文的意思就是，其实它有官方语言的意思。为什么要考八股？因为你在写官方文字的时候，是要用八股的方式来写的，
不能自己乱来一套。
对对对。那圣经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本身最早开始，它只有字，
子音，
子音，就是字啊，字母。是子音，那后来的为了要发音，它加上母音上去，所以母音是后来人添上去，是为了容易背诵，然后背诵是为了要传承，但是开始写的时候只有子音，
都是字，
就是字母而已，
都是字母，
所以我们发现到，因为只有字母，所以以后有人要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很糟糕。因为而且它是我们知道，不论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早期是它是没有章节，没有段落，每一个字从头到尾连到一直连一点起来，
没有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母都是
都没有
空格，因为太珍贵了，你不可能不留空格，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连的一点啊，到底哪一个字要把它断掉？哇，那真的是一个大
那要靠声音的，
对啊，所以说要声音实际上要成为一种。成为一种断句，断句很重要一个声音，要背诵。你不然你这个字到底要怎么读？我不知道了。你要多读一个字，或是少读一个字，它也可以成一个字啊，不是不可以。
对啊，对啊。
所以问题就这样。
意思差很多，
对，意思差很多。所以要靠透过声音的传承。那我们现在的人是因为他们照他们以前在我们说现在看到的马索拉本，他是在一个。主后，也就是说西元第九世纪留下来的，他已经有注解那个音标上去了，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读到
传统本
，
马索拉就是传统的意思，
那时候已经有音标了，但是早期是没有音标了，所以我同样的一个字，我们刚才在谈到第十四节，十四节那个地方有提到一个，说我居上的时候，我手上这个字，手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十四节这个字本身它应该是一个，一般都谈到翻译就是一种无效的或是虚空的意思，那因为无效跟虚空的话就会引申变成一般是谈到罪恶的意思，那我们和本为什么要把它翻作手上，这是很独特的一种翻译法，翻作手上，因为这个字基本上在新旧约出现它都跟义做对比，公义的事情跟罪孽的事情，罪孽都是用这个字，罪孽，所以它各自指罪孽，那跟公义的事情刚好做一个对比啊，但是这个为什么要翻作罪孽，因为他要跟公义做对比的时候，就把这个字换作罪孽。那这个字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无效的、虚空的，就是它没有用的。那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字的使用是认为有功用的、有效的， 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好的。好、哦，没有效的，没有功，没有功用的，那是没有用的，那是不好的。
有没有包括啊？哎，虚荣。
对，荣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说荣耀，什么叫荣耀？就是重的，重的才叫荣耀。啊，轻的呢，一般我们就说那个叫做卑贱的。所以卑贱那个字就是轻。啊，我们说荣耀，荣耀那个字其实就是重。哦，重跟轻。啊，来完整的叫做好，不完整的叫做不好，就是缺陷。有用的，哦，才叫好。啊，没有用的那就是不好。它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所以这个字本身它是一种是说它没有用的，它是空的，而不是满的。那这个字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它在使用上它有另外一个基本的另外一个字叫悲伤。
哪一个字？
这个字，这个字也可以表达一种悲伤。同样这个字哦，也可以表达一种悲伤，人的悲伤。那同一个字它也可以延伸很多不同的意思出来。啊，它这个基本的意思叫做悲伤。就是我们说这个字的第一字的出现哦，是在创世纪第35章18节，当圣经谈到雅各的一个妻子叫做拉结，她怀孕要生下她第二个儿子的时候，然后她怀孕的生下来之后，生下这个儿子，因为啊，结果她就因为流产的问题，因为那个生产的苦，结果让她死掉了。但要死之前，他为他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儿子叫做便儿尼，儿尼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发音就叫发叫儿尼，儿尼，儿尼。那他把他的儿子取名叫做便儿尼，儿尼那个字就是悲伤，便这个字就是儿子，希伯来文的便啊，便儿尼，便儿尼，那就是说悲伤的儿子。因为我要死了，我生下一个孩子他没有妈妈，所以他这个孩子就称作悲伤的儿子。哎，那因为他父亲不喜欢，所以雅各就把他改名叫做便雅悯，便雅悯，他不用这个悲伤的儿子，而是用一个叫做像一个得到眷顾的儿子，反而是一个把它取一个颠倒
反向的、
反向思考，所以以后我们就称作它是便雅悯，而不称作它是便儿尼。但是儿尼这个字原来就是忧伤的意思。好，我们说我在，如果我们把它直译说我在忧伤的时候我不吃这个东西，你忧伤不忧伤，人的情绪的问题啊，忧伤是情绪问题，我情绪不好我不吃，情绪不好，圣经也没有说你情绪不好不吃这个东西会沾染污秽啊，律法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说。所以到底这个忧伤我们就把它转译，转到变成你因为你家中有死人你会忧伤嘛，所以都把它变成说你在守丧的时候，哎，它这个字的意思是从这样来的。那圣经上出现这个字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何西阿书9章第4节，所以那个地方也我们和本也把它换作是守丧，所以同样这个字两个地方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把它换作是守丧的时候。那因为守丧是跟死人不解，那律法说它到洁净的东西，当你摸死尸或是你家有死人或是你有什么东西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时候，会沾染到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成为不洁。当你成为不洁的时候，你不可以吃圣别的东西，圣物，你不可以去摸圣物，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去沾染，不可以。所以你有摸到死人的东西，跟死人接触的东西，你就不可以去接触圣洁的东西，除非你要通过洁净，你要去洗身体，你要换衣服，隔天你才成为圣洁，然后你才可以去吃圣洁的东西，摸圣洁的东西，这是律法的一个实际的操作的规定是这样。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字把它当作是守丧这个字来解释，那是跟上下文度是有关系的。
如果真的要探讨还可以很多， 因为他的背景里面，他是用利未记的十一章的那个节奏条例，是什么？
是啊，
对不对？
嗯。
然后女人生子不解，有没有？
嗯。
然后就是皮肤病，我们一般称患者大麻风。大麻风在元武之中，它是很严重的一个皮肤病。
嗯。
这个在神来看是最不洁净，男人的。
那个在。就业的里面那个提到麻风的那个次数蛮多的哦，
也不多了，其实只有几次而已了。
几次、啊？
第一次提到了。
但是被引用的地方很多、
啊啊。对，引用是很多啊啊！实地地震，
地震
只有三次，好像只有三次。
摩西的姐姐就是你。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摩西
他也讲到了。另外一个外邦的亚兰人的元帅很有名，就是
对，我知道那个电影有演过，
演过，
哎，对，那个，
还有一个是在是什么王？那个耶沙王还是什么王？他有两个。
但是通常你会觉得说，这历史上这些被引述的这些麻风病的这些人物，通常都是很高尚的人，
很独特的啊，他是独特，这身份都很独特。
啊、
我们说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先知呢？
先知啊，
圣经太太说她是先知啊。
嗯、
当她开始要出埃及的时候，她还唱了一首诗歌，
嗯、
说这是像先知的诗歌，嗯、哎，
带领那些妇人，
带领妇，带领以色列的妇人来唱这首、
嗯
啊、神所启示的这种诗歌一样，哎，他说这称她是女先知啊。
还有王叫乌西亚王。他在很强盛的话，他就是高傲起来，要当祭司，跑到圣殿里面去了。
嗯，
也是得了大麻风。还有一个先知大以利沙非常有名，他的大弟子基亚西也是一样的。他骗他的老师去跟那一个乃曼得到那个洁净的那个乃曼大元帅，
嗯，
跟他要东西。
哦，被感染
骗了，对，他那个病都搬到他身上。对，其实。圣经上里面的这些事情是都有代表性的，这个我是认为圣经里面哦，今天的人他立法上里面比较被忽略就是洁净的问题，你会发现吗？古人很有些很多禁忌有没有？
对啊，很多禁忌，
那些禁忌其实都跟洁净很有关系，但现在的人。
比如说以前当官的家里的父母死了，他要守丧几年，不能上朝的、啊。
一般我们说三年啦、啊，
三年
其实是六年半，其实是三十个月了、啊。
三十个月，
其实
那也不短呐、啊。
三十个月啦、啊，不是三年，是三十个月，所以说两年半啦、
啊。两年半、啊。
没啦。那历史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张居正，你们应该都知道张居正。张居正他在做首辅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他在送神宗的时候，
嗯，
他张居正他的父亲死了，
嗯，
照讲他应该要守丧三十个月，
嗯，
结果他做了首辅的时候，那时候皇帝是只有八九岁，
嗯，
因为那个宋神宗是只有六岁就当皇帝了，
嗯，
那我记得八岁，那当那时候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做。算是说，是一个被当时的前任的皇帝把他受托给他，
嗯，
他剩一个受托的一个大臣，
嗯，
然后如果今天
顾命大臣，
对啊，说啊，顾命大臣，你这么还可以去守丧，结果你就退隐的话，这个朝代显然
朝政
乱掉了，显然够，所以他就不守丧，
嗯，
结果因为不守丧，在历史中很多的那个御史，
嗯。
就说啊，你这个不守孝道，啊、他就说，我如果守了孝道，那国事怎么办？忠孝两全，难两全的、啊。
嗯，
我记得进了孝，我就不能进了忠，那、我只能够进忠，说我都不守孝，啊，所以他就不守三十个亿的忧，这个历史上很有名，这个事情
有了。那个严明，那个他就是在一直在讲这个、啊，严明就在批评那个，告他师父的、
嗯，
你这个人真的不行，
嗯，
有美奈的，我昨天买那个书、
啊嗯。他，你有看到那个？
对啊，有欧麦大传的，里面很精彩啊。
对啊，那个家、欸、那个书
信。你到底是要为国还是为你自己的家人？嗯。他说，如果你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做承载了，你大概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去了。
对啊。
你再没有家人。
就包括说
他的意思在这里，
就包括昨天跟你讲说，一个当臣子的不能随便自杀、啊，是你要自杀是要皇帝
是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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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自杀，
是的，
哎，
你是他的，
是吧、啊？命都是皇帝的，
我跟你讲，奴隶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嗯，在古代的那种帝王时代里面，那臣民都是奴隶的。嗯，你奴隶不自由。
是啊，奴隶没有自主权，
没有你自己的家产、
生命、财产。妻儿
没有你自己，
都是你的主人的。
在就那，
但是相对的、啊，你的一切富贵啊，
是吧？
农民也是
主
子给你的、啊，
都是从
主
子给来的。对呀、啊，所以这里经文实际上26章，他是在不断强调这一点。嗯，为什么要透过献祭？为什么要透过宣认？是因为他们承受了神很大的恩典。
对，
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人这样。一个为奴的民族竟然可以释放，然后还可以自立成国，还得到一个土地，从来没有一个历史中从没有这样的，把一个民族释放成为一个国家的，哪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啊！美国自己的所谓的会主奴隶，他也是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搞出来的自己的东西啊，没有一个说在别人的国家里面把他的奴隶释放了，然后再把他迁拿。带他出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
美国因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最早就是宗教自由，什么宗教自由？我不要做你英国的奴隶。啊，英国是圣公会啊。嗯，
不知道。
然后他们清教徒就说：“我做你奴隶不行，我就要搬了。”
但是基本上你去看黄仁宇的书的话，那都是牵扯到资本主义的东西比较。
黄仁宇的习惯，他那个不信神的人，他对一个真正的一个宗教自由，他不会了解的。
他都把他牵扯到说那个烟草的问题啊什么的。
反正他没有讲今天所谓的民主，其实
他会用
当初不是在讲民主，
他会用经济的角度。
对对，用经济的，对他都用经济的角度。那、马克是社会主义是学派的。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们说，实际上经济跟宗教，这是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这是个两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的乱，其实就是乱的两个，经济跟宗教。经济跟宗教。今天的中东的战争，基本上伊斯兰教它不是只有经济面，它是宗教的，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纯粹宗教，它跟经济也有关联，它是混杂在一起。
对啊，那牵扯到私有的利益啊。
对啊，那我们说今天的中国的新的所谓的这种社会主义，它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宗教跟经济的结合体，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像神明。
宗教，
你唯一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
嗯，但是他问题是他自己都不信了啊！现在
不是啊，你要实行一种政策的时候，你要把他自己是把他催眠到说，我就是一定要照这个去做，我不这样去做，我怎么都做不成。所以他所谓的什么？我们说以后的现代的中国啊，怎么样的强盛啊，怎么样？目的呢，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能够通行在这个世界。他也是向他的百姓来宣传这个事情啊。啊，信不信那不重要，是你一定要这样去做，
从中得到利益最重要。
对对，然后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政权的稳固，我可以天下。我有，不是天下啊、有我，是天下我有，
为我所有。
对，天下为我所有，不是天下有我这个人。现在的人是这种观念啊，这个他们习近平的观念是这种观念、
啊。那种观念也不是马克思的观念啊，那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啊。
啊，对啊，他要套一个。他一定要套一个，
对了，套一个新的神啊！
对啊，对，新的神明嘛。
对，对，那基本上他跟马克思何干？ 马克思是反对这种东西的、啊。
嗯嗯。
哎呀、
啊，马克思是无神主义、啊。
对，他无神，但是他讲求公平啊。
是
啊。
他的公平，你看一看，他是在乱讲。
嗯。
还是
要你不要从他自己在外面讲的那些花天的那些好听的、
嗯，
他的家信的里面、书信的里面、嗯，完全就是很可怕的。
这样。
他仇恨一切。他要把这些跟他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说他在外面要讲好听话，
哎，对对，他
冠冕堂皇的话，
对外讲好听，
哎，
这个共产党他们就是讲好听的话，迷惑人嘛，
嗯，
但实际这样的话，那绝对是你不堪想象，好很可怕、啊，
一直都这样啊，现在的人，
嗯、
他们会成为一个你成为一个很有名而有权势的人。他的一个观念，第一个，他一定是我能够接纳跟我一样的人，我通通都接纳。
嗯，
但是我一定会排除异己。
嗯，
也就我的心会很宽。
嗯，
只要你有一种你的思想观念跟我是一样的，我就接纳你。
至少不违背吧？
我不违背你，你不你跟我不违背，我们都可以成为盟友。
嗯，
所以这样的人说，宰相肚子里可撑船的，可撑的船是你跟我同行的，
嗯、
我们都在一起。
对。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唱反调的人，我再怎么样的大度、
嗯、
大量，我也不会接纳你，我一定把你想办法把你排掉，
就是、
把你干掉。
像王安石就这样，王安石就变成孤鸟了。
是啊，他就是这样。
哎呀。
他的推的新政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
孤鸟嘛？
对啊，
嗯、人
没有人理他嘛？
对，
只
能用一些那些比较操守快的人。
是是，
哎呀，操守好的人不让他用。
实际上，我们说刚才谈到的张居正啊、哦，
嗯，
张居正本身他也推的新政，我们也知道，就历史中明朝他这个推这个新政是要跟王安石那个新政很类似，
对，很类似，对。
但是他不敢全部的一下子推。他有一个很聪明，他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他先局部的，他在当时的湖广，跟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地方武汉那边
哦，
哎，推，他在这两个地区推，其他地方没有推新政，推出来了新政之后才推，以后一阵子再推到全国。
先偷一个魔幻神，
对，魔幻都这样，
是做看看嘛。
但是我们说王安石，或是说以后的张居正，以后他们所带来的是
灾难，
都是灾难，都是灾难。张居正最后被那个死了之后，那个宋神宗
抄家
。他虽然带给明朝有一个好像中兴的气氛，
嗯、
但是最后又被宋神宗通通高官搞掉了，那些新政到最后没有用了，
对，
所以四十年后马上明朝就灭掉了，很快
很快哦，
四十年、
嗯，
他这个新政让明朝是一个很突然有机会翻本的，
嗯，
但是结果死了就没有了，四十年后明朝。嗯
做二十多年的首辅，
哎呀，
国泰民安，
死了之后人亡政亡，
对，那个都是孤鸟嘛，
是啊。也说，我们真正的一个人的力量，实际上成不就不了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就听过谁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成大，哎，好像是曾国华还是李鸿章啦、啊，成大事的人最主要的第一件大事，最重要的是。接班人，
对，
接班人没有门徒了。
曾国藩就是找
你要先找，你要在你在之前，你接班人要先找好，
先设立
好。所以曾国藩会找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什么会李鸿章为什么可以被慈禧重用？是因为慈禧信任
曾
国藩，
对，曾国藩跟他讲李鸿章，
哎，对，所以他才愿意。重用李鸿章、
嗯、
但是李鸿章问题在李鸿章后没有后人、嗯、没有接续他的
还有啦还有一个张之洞啦
张之洞其实我们说清末四大名人、
嗯、
张之洞很多地方跟李鸿章是合、
嗯、
但是他也有一地方不合、
嗯、
就中国
在洋务方面
洋务上面他跟他不合、
嗯、
发展我们说中国的铁路的系统来讲，是从李鸿章开始，但是张之洞后来要发展的时候，他提了另外一个东西之后，本来这个李鸿章我们说就历史说他是要修一个往东北方向的，因为东北是跟当时的日本跟俄国最大的战争，是才从那里那个最大的祸患在那里，他要赶快修一条路，赶快从中国的河北往北方走，到当时的这个黑龙江那边去，
鞭子才挥得到，
对，你才能够马上过去。张之洞也说不不不不，我赞同你要修的，但是你要修一条从北京到我南方来的，
对的，
但是你南方要3000公里，到北方也要1000多公里，结果一条铁路要至少10000以上的银子，太贵了，3000万，开玩笑。最后张之洞说：“好好，那都修，往北也修，往南也修。”但是最后没钱，通通没修。所以你说你张之洞跟他说是同，但是很多张之洞是跟他是不同的，有很多地方是不同。当然我们说那个另外一个叫做翁同龢，翁同龢这个人才最糟糕，这个是掌财政的，就历史中这个人掌财政，
翁同龢是扯后腿的，
他完全是死硬派的，他就是反对修铁路，
他那种是
这个状元的
西扯的
状元是西扯，
但是光绪是听他的，
听他的、
啊、问题
他是光绪的老师，
老师啊，好的
啊，我们说戊戌政变也是他搞出来的，一个搞政变的人，
不是
结果是最死板的人。
他死板没关系，他最糟糕的是点没有魄力，
是啊，
没有魄力，啊，是文人嘛，
怕东怕西，
对，怕东怕西的，想干又不敢下手，顾东顾西的。
好了，我们来看，还是看经文啊，阿 Ken 有没有问题？这一段26章，阿 Ken， 成宇，哎，有没有这段经文有没有问题？
八光中在日记录章啊，提到个食物要吸纳咧，利未人啊，寄居啊，孤儿寡妇吃吧。
你讲的第几节？先讲第几节？
哦，等等啊！
立位人，他是讲立位人。
立位人寄居孤儿寡妇，他是讲这个。
第几节 ？OK。
13节，
好，你继续讲。
然后提到这个圣物要给那些寄居的吧，
圣物要给这些寄居的。
我想问寄居者算不算是这个外人啊？因为我印象中这个利未记有提过这个圣物不可以给外人吃。
你在问，就是说寄居的人是不是指恶人，是吗？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物不可以给外人吃的吧？
因为有经文说，这圣物不可以给恶人吃。那这寄居的是不是有包含恶人，是吗？
是啊，就这个也很多吧。
寄居者就是一般所谓的不是在本地有产业的人，都是称为寄居者。寄居圣经上谈到寄居者有两种，一种是以色列人本身，他如果到其他支派去，他也可以成为是一种寄居者。另外就是一个外邦人，他来到以色列中间来定居，他要成为来守 来这边谋生的人，或是说来皈依的人，他们这些外邦人也称作是聚居者。所以以色列人也可以称为聚居者，外邦人也可以称为聚居者。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聚居者本身也要守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的一些规定，至少有六样到七样的一些规定，就是聚居的人他们要去遵守的。那所以同样的食物的洁净条例的里面，虽然没有谈到说聚居者他一定是完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尤其像那个史诗的史诗上面聚居者可以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一些规矩。那基本上如果你要聚居者要来吃这些圣物，应该也是要求是一个洁净的人，我想应该是相同的标准。你拿出十分之一的人要是洁净的人，那这些孤儿寡妇利未人他们一定也要是洁净的人，那聚居的人他们可以吃，应该他们也要称为是一个洁净的人，他也才可以吃这些东西。
他可能是根据十四章的那个十二十一节。
你说自始
的你们都不可吃了，可以别你成你寄居的吃了，或卖给外人。原因是因为你们是归亚为你的神，为圣洁的家。他可能是用这个吧。当时我们好像也有对这方面也有谈到。
阿Ken，了解自始的东西的肉到底可不可以吃？你了解吗？
听不太懂
。申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这一段。自死的就是这个牲畜他自己死亡了。他不是说你去用刀把它宰杀放血。那这样的一个肉怎么处理，可不可以吃的问题。那这里有提到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给外人。
但老师不是生物吧，他当中这些经文有提到生物啊。
对，这些不是圣物啊，当然不是圣物，这些只是一般可以作为，可不可以做食物，只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这是一个洁净的食物，它不是圣物，是洁净的食物可以吃的，但是它死亡了。它不是谈到不洁净的食物，是谈到洁净的食物，死了。这些死了食物的时候怎么处理？就生命记这里来讲，他强调是可以赐给那一些寄居跟外邦人，他们来吃。但是律法里面也有规定，在立位记的时候他也有提到，你吃自死的物的时候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吃，它是你吃的时候你会成为不洁的，那你要洗身，你要洁净。所以自死的不是说不可以吃，而说你吃了会成为不洁。但是如果你实际上是食物缺乏的时候，我也要吃啊，我只是一天不洁净而已，就当天不洁净，所以还是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当天你要保持洁净，如果是安息日，安息日当然就不可以吃了，那你当天的，那你就只能够给那些寄居的人或者说外邦人让他们来吃。如果安息日的话，你碰到你不可以成为不洁净的嘛。如果平常的时候或者饥荒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让你自己选择。你吃你就不解，不吃你就给别人。这是立法的规定是这样。所以这里的聚居者并不是表示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成为一种恶人坏人怎么样，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在讲这个。
能了解吗？
了解。
今天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实际上今天讲的速度比较快了，可能有一些细节的东西你可能需要回去再听一次，可能是需要这样了。 哦，不然真的今天因为时间上我要把它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讲完，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哈。
嗯，架构都没有事。
好，还有没有其他经文问题？
听这个说说国籍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有根据这个十三节的规矩行啊？
哎，请重复一次好吗？
就是经文啊，这个廿六章一开始有提到献这个初熟的果子吧、
哦？经文在开始有提到要献初熟的果子。
它当中不有那么多的这个规矩啊，就是什么什么时候不可以奉上啊？但是不是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省略的方法，其实也是要遵守。
在这里的经文，它没有写详细的一些规定规矩，那这是不是一种在经文上是一种省略的说法？但是它实际上的规矩还是要去遵行。
哦，献祭的条款里面的。
对，因为献出熟之物的规矩在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嗯、包含什么时间如何的来献啊，这是不是省略，但是实际做的时候还是要去根据具体的规定去做，只是这个规定不是在这里。
我这样是吧，会不会这个不洁净的人是不是不可以献这个初熟的果子啊，或者初熟的物啊？
就换句话说，是不是不洁净的人是不是就不可以献这出熟之物，是这样吗？啊，你是不是在问不洁净的人是不是就不可以献出熟之物，是吗？
是的，因为那些出熟的物应该也是生物的一种吧，
因为这些出熟的物应该也是圣物的一种吧。
好，你的问题是这个哈，了解吗？了解。献、嗯、祭的条款，利未记里面已经有跟我们提到，人要献祭一定是成为洁净的人他才可以献祭，不洁净的人不可以献祭。啊，这个在立位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任何你要做献祭的动作的人，他一定要成为洁净之后他才能够来献祭。所以为什么谈到那些大麻风的人，他们今天要成为大麻风也要透过献祭，是因为他洁净了，他已经得到医治了，洁净了，他也透过献祭来表达他得洁净了。所以献祭者一定是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来献祭的。好，这个不论是献初熟献十分之一都是一样，就如同我们说安息日，安息日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那你要成为守安息日的人，你也要成为洁净的人，免得你来沾染污秽。那为什么说我们谈到女人夜间不洁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她就不要来参加这个盛会，是因为她会去沾染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成为不洁。所以这些女人在夜间不洁的期间的里面，她们可以在家休息。那现在因为我们没有会所，我们没有聚会的地方，那现在的人都是透过网络，所以这样的女人，她我们说现在的姊妹，她比较好，她可以透过网络，然后来听到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的，她就是不洁净啊，她也可以避免去沾染到其他的人，所以这是现在的因素啊，这是现在的人。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用网络聚会，那今天如果姊妹她是在不洁的期间的里面。那安息日他是不要参加安息日的聚会的。
昨天我刚好看到那个长老的那个太太那篇文章，叫做 Assembly in the Air， 空中聚会，是不是讲这个？他说是讲这个。
好，阿 Ken 大概了解吧，这个献祭者一定要洁净的哈。
那就是说人成为人如果不洁，那这个律法中是有规定如何的从不洁转为洁净的，那只要按照要求去做哈，达到要求那就可以转为洁净，那转为洁净呢再去做这个刚刚讲的献祭的这些动作就可以，只是说不要说在不洁你还没完成这个转为洁净的这个动作就去献祭，那这个就成为一种贸然的献上去干犯了，这就是一种干犯。就好比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在月经来讲它的时候没有满足哈，还没有洁净就不要来，不要靠近圣所，否则的话如果这样靠近那就是干犯这种神圣、就是因为神所谓神圣的就是神规定说那是归给他的，是要与这个不洁要有所分别，那神会这样要求事实上也是要与这地上诸多的这种其他的异教这些不信他的人他们的这种没有规矩 的情况做分别，他们任凭仁义啦随意去做的这种混乱来有所区别，这是律法规定的主基本目的。
另外二十六章本身就经文的用词上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亚威你的神，或是说亚威我的神这样的组合词，它总共出现十四次里面谈到亚威你的神，或是说亚威我的神这样的组合词，亚威就出现19次了。亚威有单独的，另外有5次是单独出现，另外就是亚威我的神这样的一种讲法讲14次，它刚好对应的是有一个地方就叫是赐给你，赐给你这样的一种用词在这个地方出现7次，它很强调不管土地或是说湖分都是亚威赐给你的，它连续讲7次，也都强调亚威是我们的神，亚威你的神讲14次，那亚威今天所赐的福分是给我们土地，是给我们各样的美福，他讲7次，那这个7次的里面那另外用了土地用了2个词，一个是一般用红土这个字，一般另外一个字就是用一般的都是陆地陆地，那这2个字红土出现3次陆地出现6次，刚好就是9次，也就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的里面，他用土地代表最大的一种代表，土地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福分。那我们就知道律法里面谈到的土地就是迦南，迦南的土地在西涅的时候就是预表新天新地，就是永生神的国，所以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福分就是用土地，就是代表神最后的天国永生，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整个第14、26章他用过这些词句来凸显他的强调点。
我稍微来跟大家做一个结论，有关于土地跟神的国永生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耶稣有这样讲过，我需要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5章这8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8虎跟这个他所说的都很有极度的关系。